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早上好，感谢主哈。
嗯
啊，就像刚才师母啊，牧师师母刚才讲的哈，我跟我跟于牧师和于师母是在一个联导会上认识，我很感恩他们邀请我来啊灵粮堂来分享哈。那啊，我们发现我们那次在联导会上，然后那个聊天，他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后来我们聊着聊着就发现我们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毕业的，好像牧师师母是我的校学长，是不是啊？对，他们是我的学长哈，我是学弟哈，啊，感谢主。所以说我的啊，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的名字叫啊，英文名字叫 Jacob， 就是旧约的雅各哈。然后啊，我妻子现在在 Bellevue 职堂，所以说我们是也是在啊。刚刚结束我们教会自己的讲道，然后开着车就跑过来，来分享哈。这个时间还 work out 哈，正好这个没有冲突，特别好，感谢主哈。那所以于牧师和师母今天邀请我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是上帝是怎么预备我、呼召我来走上服事的这个道路。所以大家看我这个脸呢，就是人家说很多人看我第一次看我这个脸就说你是牧师吗？我要给别人介绍说你是牧师吗？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见一群妈妈，然后你要给他们传福音嘛哈。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没有介绍我自己，我就坐在旁边，我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后来有一个人认识我的走进来，然后他说：“哎，牧师都来了好久了，你们为什么不给他打招呼？”然后他们说：“我还以为是高中生过来。”我说：“真是高中生上高中吗？还是这怎么是牧师？牧师都是白发苍苍的那个才能是牧师哈。”就是我长了一个娃娃脸，所以说这个就是上帝的恩赐哈。对，感谢主。那我这个娃娃脸很好，为什么呢？这个适合做学生团契，你知道？虽然我今年我已经33岁了，但是我如果潜伏到这个学生团契的话，这个学生们也不会刚开始也不会觉得我很老哈。对，感谢主。那我在分享我见证之前呢，特别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翻开这个经文哈。在罗马书的1章13到16节，这个经文其实是
刚才有打出来，
哦，有打出来哈，好，这个呼应我们今天的，这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哈，13到16，罗马书1章13到16，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感谢主。好，我在分享我见证之前，我很想讲一讲这段圣经哈。那么在当时的罗马，这个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哈，因为受到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对他们的这种迫害。那么他们聚会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早期的教会，他们聚会都是在晚上，都是去坟墓里面去聚会。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哈，我们唯一现在晚上还去坟墓的这个原因，墓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知道我们过去不是玩那个手机游戏，有一个手机游戏叫 Pokemon Go 是吧哈？所以你要抓一种特别的宠物的话，你必须要跑到这个坟墓里面去抓。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游戏的设定哈，所以现在你看到有人在坟墓里面，有可能就是在玩手机游戏哈。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基督徒受到罗马凯撒的这种迫害，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他们晚上在墓地里面聚会，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哈。而且我们大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吃耶稣的肉，我们要喝耶稣的血。你能想象一下，一个基督徒，一个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他晚上他看到一群人聚在坟墓里面，然后念的话是吃某个人的肉，喝某个人的血吗？你能想象一下，当时这些人看见这群聚会的基督徒，他是什么样的眼光吗？所以当保罗他写信，他听到 罗马基督徒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写信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好的环境，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在世上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我们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安逸的环境。那其实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一个第二代基督徒，是从中国河南大陆河南来的哈，那河南人。那么我们家是一个家庭教会，如果大家对家庭教会了解一点的话，都知道家庭教会其实第二代基督徒很少，因为现在家庭教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是刚就这只有这一代刚刚信主的哈，我算是第二代，是很少见的哈。那么感谢主哈，我在我讲我的见证之前，一点点我爸爸的见证，他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信主的人，他的信仰对我的属灵的生命是影响是最大的哈。那么我爸爸信主的经历很奇特，他从小他就是一个说特别的一个孩子。我记得我的妈妈和我的奶奶就给我讲过我爸爸的故事哈。他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哈，他有一次他扒火车离家出走，他有一次扒火车离家出走哈。然后我们是河南哈，他扒上火车去了哪儿呢？他去了武汉。到武汉自己一个小孩哈，你想十几岁一个小孩扒火车哈到武汉，然后他就在那个长江边上来回走，当时有一个警察就看到他，然后就说，哎，就这么个孩子在这儿乱走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他就把这个孩子就把我爸爸就拦住，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他说你没有家长啊，你在长江边干什么呢？然后我爸爸当时回答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时回答他说，我在寻找自由。我不建议咱们的孩子今天听到这个信息后这么干哈、啊，但是我爸爸他从小哈、啊，他心里面有一个相信，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世上有一个神，有一个真神，但是他不能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藏在哪个宗教里面，他不确定。所以说我爸爸他从小他寻找这种人的这种灵魂的自由，那么小的时候就寻找灵魂的自由，他寻求这个神，但是他不知道是在哪个宗教，所以说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宗教，他研究伊斯兰的古兰经，他研究我们中国的佛经道德经，他研究这种卦象，所有的宗教他都研究，而且他研究的到一个地步，他去这个寺庙去和这个寺庙的主持还有这个僧侣去辩论，他去道观跟道士辩论，他去穆斯林的清真寺跟这些阿訇辩论哈，他就为了寻找到底那个真神藏在哪个宗教里面。那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听说他的一个教授是基督徒，他辩了很多这个各个宗教的人，但他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基督徒辩，所以他就去找他的这个大学教授去辩论，然后我爸爸当时就说，他说他赢了那个辩论，因为他看了太多的东西哈，那个大学教授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平信徒，所以说他最后说，他说你问的问题我现在没法回答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哈。我爸爸当时很失望，他说好像真神也没有藏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哈。但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回到宿舍，大学宿舍睡觉，他宿舍里面四五六个人哈，我们知道我们国内过去的大学里面住的学生。在黎明的时候，突然有一道大光照到他，然后他在光里面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下的生命要来服侍真神上帝，然后我爸爸就起来，然后就受洗，然后就成为基督徒，一直到今天他都在忠心的服侍上帝。所以说我有时候开我爸玩笑，我说上帝对你有恩典，你说你没有像保罗一样被光照然后眼睛都瞎了，我说你起码眼睛没瞎，呵呵，上帝对你有恩典哈。所以我们家是不是人传，是神传，是上帝亲自向我爸爸显现，然后光照大光照到他，我们家一家都归信主哈。所以说我从小因为我爸爸信主的这个缘故，我从小 我就相信有一个真神上帝。所以我在大陆，我小的时候在大陆长大哈，我21岁来的美国上这个上学哈。那么我从小我的生物老师和我的物理老师特别不喜欢我，不是我的生物老师和我的地理老师特别不喜欢我，因为他们总是他要是一讲这个人是猿猴变的，或者人是这个什么里面蹦出来的哈，这个我就会跟他辩，我说那这个石头是从哪来的呢？那这个是从哪来的呢？这个从哪来的？我老师特别讨厌我，这两类老师特别讨厌我哈。那么等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会拿着这个儿童圣经哈，那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圣经还看不懂哈，我就拿着儿童圣经到学校里面去给我的这些朋友们小朋友们传福音。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的朋友会把我的圣经从窗户那儿扔出去，因为他们不想听我给他们分享哈。我当时很心疼，因为在国内那个环境里面，你知道圣经都很少，在那个年代你别说儿童圣经了哈，就是专门给孩子的那种圣经更是宝贵啊，所以我就赶紧跑下楼，很心疼的把它捡起来。所以在我的家乡，当我爸爸他大学回来，他信主，然后他放弃他所有的世俗上的工作，全职的来服侍主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人都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爸爸其实在我们的家乡其实是有一个前途很好的一个工作，就我有一次我开我爸玩笑，我说如果你不全职服侍的话，你继续在官场混的话，我现在就是官二代，我说但是我说感谢主啊，我现在是零二代，比官二代还强啊，神二代，对，比这个官二代好哈。那么但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会笑话我，因为他们不理解信主是什么，他不理解说基督徒是什么哈，但是他会听到说啊你是基督教，所以说当时我的朋友就说，他说那你爸爸就会笑话我，笑话什么呢？说你爸爸是不是教主？他说你是教主儿子，你知道我姓张对不对？大家能联想到吗？张教主啊。那么，所以我特别的羞愧，就在我小的时候，本来我相信我爸爸告诉我说有真神上帝，上帝，但是我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越羞愧，我羞于在别人的面前、外人的面前提起我的爸爸，因为我怕别人笑话我。所以说我爸爸他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服事，他的服事是什么呢？就是他负责记录教会的历史。所以说我每次别人在问我说，哎，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爸爸是一个作家，我不想提我爸爸是一个牧师，我爸爸是一个牧会的人啊，或者是一个。那么我就记得我10岁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发，是因为我的爸爸后来在教会里面，家庭教会里面的服事越来越大，他在家庭教会的这个领导，就是他做这个领导的这个层次上升的越高。那么我记得我10岁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的爸爸在外面，在一个他单独的一个地方在灵修，在做教会的事儿哈。那天晚上，一群警察进到我们的家里面来，然后我正在睡觉。但是我听见那群警察对我爸爸对我妈妈就开始盘问，说你的老公在哪儿啊，怎么怎么样，就开始盘问哈。盘问完了以后，我当时就躺在床上，我装睡，但是我听得很仔细，在我自己的卧室里面，我就突然我就看见他们不再问了，他们开始扒东西，先在我爸爸妈妈的屋子里面扒，然后来我的屋子里面，然后但是在来我的屋子之前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讲，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起来，因为我们的家，我的卧室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聚会的，我们家里面聚会的地方，家庭教会在家里聚会哈。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周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里面，我的那个卧室的桌子上还有圣经啊、诗歌本啊，都摆在那个桌子上。当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起来把这些东西藏。然后我就起来，然后我就把这些圣经啊，还有这些诗歌本啊，都藏在我的枕头里面，枕头下面、被子里面啊，然后继续装睡。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个警察就进到我的屋里面开始抄家，然后他们就东扒西扒，然后最后他们就对我妈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儿子真能睡，他说我们搞这么大动静他都不醒。然后我当时就躺在床上，我装睡，我就说是啊，我不能醒啊，我被窝里面全是圣经，我醒了怎么办呀？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天早上的时候，当那些警察离开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叫起来，然后她说，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知道妈妈，我就被子打开，我说你看，然后我妈妈当时就说，她说哦，怪不得，我说这些东西去哪儿了，在心里面担心，她说这东西去哪儿了，然后 那然后那天我爸爸妈我妈妈把我叫醒以后，他就让我去早上偷偷的去提醒我的警告，就是告诉我的爸爸需要逃跑。然后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十八岁，每一年最多能见我爸爸一个星期，就妈妈和我会坐火车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爸爸也会坐火车到一个陌生见面一个星期，我一年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我在，这就是我一个童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十六岁的时候，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山沟，小山沟哈。所以说在那个在我的那个高中里面特别注重你是不是要加入共青团，就是那个我们有多少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看一下，我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解释共青团是什么，这个不需要啊，感谢。然后那我是我们高中里面唯一一个拒绝加入共青团的学生，所以我们高中的校长就把我妈妈叫到了学校。我十六岁的时候哈，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对我妈妈说，他说既然你的儿子信一个西方的宗教，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儿子送到西方去学习？而我们学校教不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方式，就告诉你说你被开除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校长是有先知恩赐的哈。对，我现在就确实来了美国哈，所以直到今天，我在这儿分享见证的今天，我没有高中毕业证。我是一个没有高中毕业证的人，但是感谢主，我有这个神学硕士的文凭啊！想象一下哈，这是神的恩典哈。对，那么我就记得我们全高中哈，当时我是因为我们是穷山沟嘛，就是教学质量也不是那么的好哈。我们整个高中最后，整个高中历史上就有一个学生最后毕业来到美国上学，然后我们学校把他的照片贴的全校园都是，但是我是第二个，但是他没有贴我。就是这个不好意思提。那么我从被高中开除以后呢，我就在这个我们家庭教会的地下神学院学习。我们说地下神学院是真的是在地下，就是在地下室里面哈。我们有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半年我们看不到阳光，不能出来，因为害怕周围邻居会看到啊，会报告给警察，报告给政府哈。所以说，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刚到这个地下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哭。为什么会哭呢？因为我们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所以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考不上大学，或者说你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你这辈子人生就完蛋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在问上帝，我哭的时候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别说大学了，我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我以后人生怎么办呀？所以我就向上帝哭诉，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向上帝寻求。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上帝之间，我跟耶稣主之跟主耶稣之间产生了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过去我听的耶稣，过去我听的上帝神，都是我爸爸妈妈告诉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始向上帝寻求。所以说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从小就知道主耶稣，从小就知道上帝，但是当我真正自己和主有一个私人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连接，是在我十六岁在地下神学院寻求主的时候发生。那么当我结束了这个地下神学院的学习的时候，十八岁，那个时候我十八岁哈，然后我当时就去昆明和北京跟当时的一些来中国宣教的美国宣教士、英国宣教士一起学英文，然后学圣经。那么就在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本来你看着好像事有点转机的时候哈，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的父亲，我刚才讲过说，我到十八岁的时候一直都见不到我的父亲哈。十八岁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一年我的父亲被抓，被政府给抓到行踪，然后抓起来他。那抓起来的时候，当我听到我父亲被抓的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在北京，他是在河南被抓的哈。当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到我住的地方，我就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最后一次向你祷告， 我以后再也不读经，我以后再，我求你在这最后一次祷告里面，我求你一件事情，你不要爸爸死，因为当时的传言是要把我爸爸判死刑。所以说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我灵命的一个低谷。我为什么会向上帝祷告说我从此又再也不祷告不读，上帝有一种愤怒，愤怒就在于我说我的爸爸那么忠心的来服侍你，你为什么要让你的这个忠心的仆人受苦。你知道我爸爸他教导我哈，他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大陆牧师服侍都是凭信心的，没有工资的，今天有钱就今天有奉献就可以活，明天没奉献就要饿肚子，就这样的一个没有供应的话就会饿肚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我爸爸从小教育我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儿子你的手绝对不要伸到上帝的钱袋子里面，他说奉献给上帝的钱你不能把它当做你私自的私有的这样的花费。所以说我的父亲，我从小见证我看到他是如此忠心的来服侍上帝，我就向上帝有一种愤怒，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忠心的仆人在监狱里面受苦。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在北京，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坐火车回来，我会跟我妈妈一起去监狱去看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他有一个长头发，就是他的不是说那个留辫子那种，就像我们大陆有的人留的那个头发还蛮长的，理一个中分啊偏分这样的一个头发。但我去监狱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爸当时特别伤心，为什么？因为我看爸爸他监狱里面的人把他的头剃得特别的就是像基本上像光头一样，我当时就心里面很伤心，我看到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更加的愤怒。但是在那个时候上帝他让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来改变我的心，来改变，来让我重新来看这件事情哈。就那个时候我在家的时候，我爸爸在坐牢的那段时间，我在家的时候哈，我会经常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电话。什么样的电话呢？就是有一个人，我电话响了，座机，我拿起来，他就说：“告诉你爸爸，我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然后啪，电话就挂了。我当时心里想说：“哎，这什么意思啊？”后来我妈妈也接过这种电话，我也接过这种电话，还接了不少哈。我就当时很纳闷，后来等我爸爸两年以后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问他了好多问题哈。其中一个问题我就问我爸爸说：“我说我和我妈都收到这种奇怪的电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爸爸就告诉我，他说这些人都是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犯人。他有的是强奸犯，有的是抢银行的，有的是诈骗犯，有的是小偷，有的什么犯人你想吧都有。他说他给这些人传福音，后来这些人就在监狱里面悔改信主。然后我爸爸就说这些人后来有的人是比我爸爸更早的释放。爸爸就告诉他说你先出去了，他说你如果到释放了以后你还坚定的要跟随上帝的话，你就打这个号码告诉，或者是告诉我的儿子，或者是告诉我的妻子，你真的立定决心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等我爸爸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他把我爸爸放到监狱里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使者，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些人在监狱里面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有可能如果上帝不派我的父亲去的话，他们有可能一辈子听不到福音。但是这些人我们现在看来好像他们不配听到福音，但是上帝这些人上帝看他们如同至宝，他们也配得听到福音，他们也配得悔改。所以上帝把我的父亲派进去去传福音。我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一点点上帝为什么要使用我的父亲，为什么要让我的父亲经历牢狱之灾。那么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去看我父亲的一个时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次给我的妻子师母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哈，我就赢了他的心。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哈？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一个护士。我们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哈，假如说那个医生做手术，他啪伸出来个手，然后有一个人就会把他上面放一把刀，放一个叉子，放我也不知道放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哈。 这个叉子好像不行啊，刀子啊，然后一个纱布啊什么的哈，剪子啊，那这个不是吃饭了。那个我妈妈她做的工作，她在手术里面做什么工作？她就是负责放这种各种器械给医生的这个护士哈。所以说，而且我的妈妈因为她在手术室里面工作，所以说她对这个家里面的这种洁净干净的这种标准和很多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的标准就是没灰不脏就可以了哈，我们家是无菌，就是因为手术室都是无菌环境嘛，所以我们家打扫的时候都是无菌，就是我妈要做到无菌这个才可以哈。那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的妈妈她有一个洁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洁癖哈。然后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去监狱里面看我的父亲，那我们大家看过电影，去看那个监狱，你到监狱里面去探监的时候会有一个玻璃墙，对不对？那个玻璃墙会有一个电话，然后这样说哈。但是在大陆我们没有那个电话，我们有那个玻璃墙但是没那个电话，现在好像有了哈，据闻这些有了哈。那么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的，那我就记，然后那个时候人，他们监狱的人就会在那个玻璃墙上面捅几个孔，然后就互相就这个两个人就隔着个孔就是喊。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喊的时候你就会有口水，那个墙真的不干净的哈。那有一天我去看我的爸爸，我跟我妈妈去看我爸爸的时候，我当时心情特别的糟糕，因为看见我爸爸跟这帮罪人们罪各种各样的罪犯在一起乱糟糟的，我就心里面特别的不好哈。当那个狱警开始喊说，哎，探监时间结束了，你们就要往外走了，然后我就起身就走。我走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的妈妈没有跟着我，那我就扭头看，我就看我找我的妈妈在哪儿哈，就突然看见我的妈妈在和我的爸爸在接吻，他们隔着那个墙在，然后我当时我看到那个景象，到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那个景象哈。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还能，我的眼前还可以浮现出来那个景象。后来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说当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明白什么叫真爱，什么叫 true love。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他们虽然他们那个时候经历那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一直坚信上帝是信实，有一天我们这个家会很好，有一天我们上帝会把我们带进一个，上帝会尊荣我们今天所受的所有的苦。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并不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她那个时候会很伤心，她晚上会给我爸爸，为我爸爸流泪祷告。我有时候回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卧室里面睡觉，我就能听到我的妈妈在她的卧室里面在哭。那如果你见过我妈妈的话，你会发现她现在她的眼睛不好，她眼睛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在那几年。那但是他们仍旧信靠上帝，他们仍旧相信上帝。后来当我的父亲出狱的时候哈，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服事是成几倍的增长。上帝把这个苦难化为祝福，他尊荣了我的父亲。我也知道上帝为什么把我的父亲送到监狱里面，是为了要给这些不配得配听福音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悔改，开始重新的信靠上帝，看到了上帝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们，来建造我们，且尊荣我们，在苦难尊荣我们。那讲一讲我的，回到我的这个故事里面，因为我的见证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见证，我们是缠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哈。那么当我的父亲出狱的时候，出狱以后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家庭教会里面开始有服事，开始做事情哈。那么但是我的父亲和我从小我们都有一个愿望，什么样的愿望哈？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的爸爸会打开一张美国地图，然后告诉我，他说你能，大家盯着在一个小山沟里面，一个父亲给一个孩子看美国地图，然后他就指着那个美国地图的南边，南部分南边的那个部分，他说儿子你知道吗，他说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圣经地带，叫 Bible Belt。 他说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上帝或者让你或者让我看看这个地方，看看这个美好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到达拉斯的时候，在圣经地带的中心地带哈，我就赶紧给我爸爸打电话，我说爸爸爸爸，我说我到圣经地带了，我说是哪个街角都有教堂，我说这个在我们大陆是根本就看不到的一个景象哈，到处都是教堂。那么但是我爸爸就特别想让我，他有个愿望，他特别想让我来美国，来学习一下西方，来学习一下美国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如何信主，如何带领教会的哈，学习这个西方的教会的这种经验哈。那么我当时就申了很多的这种基督教大学，但是他们都拒绝我。拒绝我的原因，同样的一个原因，没有高中毕业证，我们不能收你。我就把我的见证发过去，我说你看，我说我不是因为笨，我是因为迫害的原因，我的信仰的原因，我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但是那些基督教大学都说对不起，我不能接收你。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丰收神学院，就是我们的一个学校哈，丰收神学院的王院长，他跟我的父亲是在一起服侍哈，主内的好肢体。他听说这个事儿，他说让凯瑞来丰收上学吧，让他来丰收神学院来读。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去丰收，我就开始去丰收神学院去上学哈。那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见证哈。我们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我是2007年来的美国哈。2007年那个时候申美国签证，尤其是学生签证，还挺困难的。你要在我们河南有一句俗话叫上天堂容易上美国难，就来美国还挺困难的哈。我当时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这个信心服侍，我们家里面没有多少存款，没有甚至没有存款啊。你知道我们去申签证的时候，我们都要拿房产证，对不对？拿这个收入银行的这个存款证明是吧哈？我们大家很多人申过签证都知道的哈。我当时去美国大使馆去申签证的时候，我就带了两页纸。是那个申请表，就带了那个申签证的申请表。然后那一天下午我在北京的那个大使馆里面申签证，很多人被拒签。到了我的时候，那个签证官看了我一眼，他说我倒回来一点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是我在我前面，我们排了4个小时的队，然后在我前面是有一个学生，他被康奈尔大学录取 Cornell， 然后他说我已经被拒签8次了。他说我已经不在乎，我已经麻木了，我一定要去康奈尔，所以说我就不停的申。然后他拿了这么一厚摞的资料哈，然后看我拿了两页纸，他那整个4个小时就是他在帮助我说下次你准备材料的时候该怎么准备啊，他就觉得说你绝对过不了的哈。但是到了我以后，然后我就走到那个签证官前面，那个签证官就看了一下我的申请表，他就问我，他说你是去美国，他用英文问我的哈，他说你是去美国学神学吗？我说是。然后他就站起来了，然后他就在他的那个办公区转。我就说，我当时心里面想，我说你给个痛快话呗，我说你说你是还是拒还是不拒，不拒拒了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哈。然后当时心里面就看着他就焦急哈。然后他过了一会儿又坐回来，然后坐回来的时候他看我，我看他，我的眼神就是什么结果呀，他看我的眼神就是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啊。然后但是他拿起来一张蓝纸然后扔给我，那张蓝纸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着你拿到签证了，因为你拒签的话是拿的是白纸。一个问题，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上帝，我开启了来美国的这个，什么资料都没有给他，他都没要。那么后来我在丰收，我就来到丰收上学，然后我学了一年以后，我特别感恩王院长啊，他真的是在我人生当中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相信于牧师师母都知道的哈。我学了一年了以后，那个时候王院长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凯瑞，他说如果你以后想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他说你还是需要拿一个正规的大学的文凭，这样的话会对你那个会对你有所帮助哈。我就当时对王院长说，我说王院长你知道吗，我说好多基督教大学拒签我，我说我已经灰心失望了。啊！当时王院长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祷告，上帝会给你开路的。那我就当时就祷告哈。后来那一年的夏天，我当时就到这个神院放假，我就到德州，因为我在德州，我爸爸过去有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在德州，我去看他们。那么就在德州一个当地的基督徒，他介绍了我那个时候的德州的大学，达拉斯浸会大学，达拉斯大学。然后当时 这个基督徒，他说你把见证发过去让他们看一看，他说你试一试这个机会。我本来已经心灰意冷，但是我还是去发过去。然后有一天就是在理发店里面理发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电话，是那个学校的副校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开了一个理事会，我们决定特招你成为我们学校的学。然后那一天我就到了这个学校里面，我就从那一天我就开始在这个EBU 开始上学哈。但是你知道我来美国上学的时候哈，来丰收，实际上那时候刚开始来丰收上学的时候，我临走的那天晚上，我的爸爸妈妈翻箱倒柜帮我筹集来美国的钱。你知道这个来美国就算是上神学院，其实也是对一个中国家庭来说，有的时候普通的中国家庭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哈。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当时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家底都搬出来，当时给我筹了几百美金，然后我爸爸就交到我手上，然后这就是我给你去上学的这个钱哈。我当时对我爸爸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爸爸，你知道这钱够的。然后我当时我爸爸就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会供应你的。然后我当时，你知道我当时是没有信心的哈，我说老子不带这么坑小子的，我说你就这么撂给我一句话，你就把我送美国去了哈。那后来我在神学院里面有奇妙的供应，后来我到了大学以后，你知道 DB 我们的美国这个基督教大学虽然特招我，但是他说你的学费还是要交的，我们一年的那个学费差不多是10000多美金。那当时我就说我没有钱交哈。那当时很奇妙的，我要长话短说，我把我的见证长话短说一下哈。我每一次，我甚至有的时候我担心在上学的那个途中，我担心就学期中间我担心我会失眠，因为我不知道我下学期的钱从哪儿来哈。那每一次到快要交学费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面有一张空的支票，字儿是签好的，但是数额是空的。然后那个信里面会有一个信息给我讲说学费需要多少，就说有一群弟兄姊妹知道你的事情愿意支持你。到今天我分享见证，我今天我在这儿分享见证，我都不知道是哪些人奉献给我的。我读大学4年，每一次快到交学费的时候都会收到这样的信。所以你知道，当感谢主哈，所以当你知道，我和师母我们是在大学里面认识的哈，我们认识以后就一起带学生团契哈。我和师母我们俩在，他也是其实也是家庭教会里面出来的，然后来美国上学，他也是没有钱，我们俩一起过的信心的生活。但是以后再给大家多讲这个我们信心的生活。但是我想讲的事情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上完大学4年以后，我们欠一屁股债，对不对？还到40多岁还没还清楚哈。我们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那个账户上是零，一分钱没有欠学校。而且我的父母在我4年上大学，在美国上大学，没有出过一分钱。所以我现在再回想那天晚上，我的爸爸告诉我说，上帝会供应你的。我那个时候终于明白这句话要凭着多大的信心，这句话里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上帝确实会供应我们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见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所以后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快要毕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本来我是因为我的父母还先到今天为止都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服侍哈，我和师母我们两个想回国服侍，我们对我们的负担是给中国人传福音，给我们大陆的同胞传福音。我是一个从大陆来的人哈。那后来在神学院的时候，当时我的父母的教会受很大的迫害，我的父母就说，他说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你寻求一下看看主对你有什么其他别的带领没有哈。我们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碰到了另外一对中国夫妇，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他说哎，你知道吗，西雅图他说华人教会不多，他说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华人，现在新移民都这么多人过来，但是很少的教会去传福音接触他们。他说你要不要来西雅图来给华人传福音。他当时一句话惊醒了我哈， 改变了我的想法。他说你回大陆传福音是给中国人传福音，他说你来下图也是给中国人传福音，你就是换了个地理位置嘛。我当时想说，哎，这句话说的也对哈。那我当时我就去，因为我大家肯定刚才也听到了，我每一次我生活的巨大的转折的时候，上帝都会在我的生命里面行一个神迹哈。那我当时我和我的妻子就祷告寻求，我说主啊，我说如果你想要呼召我们来西雅图传福音的话，你给我行一个神迹，让我知道你是要让我们来这儿传，来做工哈，因为我们的计划是要回国的。那当时我们的差派机构就对我们讲，他说你现在是学生，如果你想成为这个职堂的人的话，那么你需要变成 R1 签证，就是宗教工作者签证啊。他说我们帮你们处理这个事情，我说可以，你做吧。然后做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神学院里面上学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学的硕士了，我就开始学神学硕士，然后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学的是博士哈。然后啊，当时我们就当时那个神学院的教授就跟我们讲，他说哎呀，他说有好多神学院的学生申这个东西，他说等都要等个一两年，他说你们等吧，我们说等不了，那时候我们毕业早就走了。然后但是我们俩递交申请，一直到我们拿到花了2个半星期。然后帮我们做这个事儿的律师，他说我干了一辈子，申了一辈子帮人申这个签证，他说你们是我职业生涯里面最快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妻子我们俩就互相看了看对方，然后就说那就打包来吧，这上帝呼召我们。所以2015年的8月份，我们就到西雅图，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儿传福音。然后很奇妙的是，我们碰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碰到了这个牧师和师母，我们都是丰收的校友哈。丰收是一个很小的神学院，没有那么多的学生，但是很感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的学长哈，可以跟我有这么巧的机会来认识哈。那么你知道，我想鼓励大家哈，我分享完我的见证，我想鼓励大家，当我们处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你知道西雅图根据数据来讲哈，西雅图是一个属灵的荒漠。虽然我们在这儿钱很多，我们很富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公司，很多很多好的工作哈，但是从属灵上来讲，这是属灵的荒漠。很多人说因为这儿教会太少了，基督徒也很少，但是上帝感动我，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宣教士的乐园，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传福音，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去触碰，去接触，去跟这些未知的人，还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去传福音。你知道，我很想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哈，不需要打出来。这段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到20节，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啊。马可福音这是主耶稣最后教导他的门徒说的话，他这样说，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然后当保罗他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这份上帝的大能，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明白这个大能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力量。我在我讲到结束之前，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之一哈。在世界宣教史上有一个，或者说的更详细一些，在非洲宣教史上，当时有一个第一个去非洲宣教的一个英国宣教士叫 David Livingston， 那很有名的一个人哈，叫大卫，我们中文翻译叫大卫列文斯顿哈，我不知道台湾怎么翻译的哈，但是这个 David Livingston 哈，那么这个我们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好像这个没什么感觉哈，你知道，但是非洲的基督徒听到这个名字就跟我们中国人听到戴德生一样，就是一个很非洲宣教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哈。但是很多人就甚至非洲基督徒把他叫做什么，叫做非洲之父，就这个人他把福音带到非洲去哈。那么当列文斯顿他进入非洲的时候哈， 他每一次都会去到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就是他从来没有踏足过的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哈。那么有一次他去到非洲一个特别广袤的一个地区去传福音，但是非洲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进到我这个地区去传福音的话，那么你必须首先要得到当地的这个酋长的认可，就是你要去先去见这个酋长，你告诉这个酋长你是来他这个领地是干什么的，然后这个酋长才会允许你在他的这个地方传福音哈。那当时列文斯顿就去见这个酋长，那当他和这个酋长在谈判的时候，在他说我能不能来你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酋长说，他说你可以，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非洲的一个风俗传统。什么传统？就是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酋长他要点名列文斯顿身上的任何一样东西，除了他的身体以外哈，他穿的衣服也可以，他吃的东西什么都行，只要是身外之物，他点一件列文斯顿身上的东西，列文斯顿必须要给他。但是作为交换，这个酋长也需要给列文斯顿一样东西。当他完成这个交易以后，就代表着列文斯顿得到了酋长的允许，可以在这个地方传福音。那当时列文斯顿很有意思，这个列文斯顿大家知道他一点事儿的话，就是列文斯顿因为当时这个非洲的这个水不干净，所以说列文斯顿他去进到这个荒，就这种荒无人烟从来没有文明化的这种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哈，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会干什么呢？他会牵一只羊，这个羊对他来说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这个羊他到一个地方哈，他不能喝当地的水，他怎么办？他就挤那个羊奶喝。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羊对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个东西哈。那么当时列文斯顿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他说可以啊，但是他说当时列文斯顿想的什么？这个酋长说不定会要他的手杖，会要他的表，是不是？当时那个表在非洲人看起来是一个很珍贵、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哈。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酋长要了他的羊，然后这个列文斯顿就特别伤心的，他说你拿什么都可以，你别拿走我的羊。但是这个酋长呢，还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还给他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木棍，就给他了。这列文斯顿更伤心了，他说你我要这个棍子有什么用呢？他当时就很郁闷哈。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心灰意冷，他就说我不知道这次福音我还能走多远，这次宣教旅程哈。当地有个人就告诉他，就拦住列文斯顿说，他说你知道那个杖是什么吗？那个是酋长的权杖。他说你拿着这根杖，你到他所在的领地里面，你只要举这个杖，你想要什么东西当地人都要给你。所以列文斯顿不知道，他说哦，他说原来这个，那他到任何一个村庄，他就让那个村庄给他挤羊奶，他就可以挤牛奶，可以喝牛奶，想要什么要什么都可以哈。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分享呢？当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像是那个非洲酋长把那根具有最高权柄的权杖现在交在了你的手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着你对方，对你旁边的人说，现在上帝的大能在我的手中。感谢主哈。所以当保罗说，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要以它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最高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丢了面子，或者说我被别人嘲笑，或者是别人看我觉得好像怪怪的。你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把他的大能，当你把福音传给那个人的时候，你知道你决定了一件什么事呢？你决定这个人的永生，到底这个人以后的灵魂是要去哪儿，去地狱还是去天堂。这个能力是在你的身上，上帝把这个权柄交在了你的手里。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的见证，借着列文斯顿的这个见证，我想告诉大家，上帝的这个能力在你的手中，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会伴随着你。我们勇敢的和齐心合一的去宣扬主的福音。嗯，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的祷告，我们结束。真的天父，感谢你，主要我们真的是让你，主要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主要你的大能现在已经交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手中。 当我们奉你的名，主啊，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去勇敢地宣扬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见证你的各种神迹奇事，我们就会见证你大能的彰显。主啊，我就为我们所有希望爱灵粮堂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今天主啊，让我们就用起我们的这个权柄，用你交在我们手中的这个大能，主啊，来为你的国度拓展来摆上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从心里面坚定的相信，主啊，你的大能要一直伴随我们。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摆上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感谢你，我们感谢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在这个星期你的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心中，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勇敢的来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勇敢的为你做见证。你就在我们的前面替我们征战，让我们打得美好的胜仗。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
感谢主，阿门。是的，我们这个当牧师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成就，相信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梦想，好吧？让我们来起立，然后凭着信心，我们来说梦想 ，Let's go dare to dream， 哈利路亚。
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对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再来，生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对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带着你向他欢喜，今天就是七夕，嘿嘿嘿，考验如磐石头心，嘿嘿嘿，紧紧的你的标杆，跟随耶稣往西北哈努力前进，抬起头向前走，永远不回头，一边高头行走，就一直夺回每个山头，张开你的口，举起你的手，敬拜赞美到永久，大胆地来梦想，青春热火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对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等待着你将它唤醒。等待每个人生命中，都放下一颗对梦想的心，这颗心仍然在跳动。带着你将他唤醒，今天就是自信心，嘿嘿嘿，考验出凡事都行，嘿嘿嘿，今天的你的标杆，跟随耶稣往西北哈努力前进，弟兄姊妹们，抬起头向前走，举起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放了一个梦想，都有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哦，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随意乱想，我们不是幻想，因为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哦，你能够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他的意象，你能够在我们身上，你能够在这个詹姆斯身上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就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标杆跟随耶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是的，让我们抬起头向前走，永远不回头。让我们齐宣告，同行动，为主夺回每个山头。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说，哦，求神让我们的帐幕是在Bellevue那里为神所用，大大的得着，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也让我们在这个山头上面，在这个 Sammamish， 在这个 Plateau， 在这个 Highland， 在这个 Issaquah， 在这个 Bellevue， 在 North Bend， 在 Tacoma， 在 North Renton， 在Shoreline， 在 Woodinville， 在Basel，在 Mercer Island， 在 Seattle， 在那至高处，荣耀归你，把那地归给我们，求神带我们去那地，洁净那地，得着许多的人为主来征战得胜和有余。是的，神，我像老家了一样，当初我力量如何，如今我80岁，没有70岁，力量也是如何。求神再一次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 Issaquah 这个 Town Center， 在这个 City， 在这个 Front Street， 在这个直街，兴起我们的保罗，兴起我们的亚拿尼亚。这个街上满了酒吧，满了餐厅，满了娱乐场所等。神啊，我们求你来再一次凭着信心，我们宣告你要让我们得着这地，我们隔壁的这个算命的，神你也叫他搬开，让神在这个地方是富浪业，让你插脚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你休息的地方，让我们成为你的脚凳，让我们成为耶稣枕头的地方，让我们成为耶稣诞生的地方，让我们成为挪亚方舟放出去鸽子落脚的地方。成为你所用，被你所用，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赐福给我们帐幕师跟他的磐石教会。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